俗话说，话是开心锁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就拿白玉祥来说，一开始一点也听不进去，架不住这张凌宇老嘚吧，见面就说，见面就讲，一来二去的，白玉祥动了心了。白玉祥怎么想的？给许光远报仇不报仇，那叫扯淡。主要他打算拉拢圣婴，真要把圣婴拉到自己身边来，天下无敌呀，那有多好啊！他是这么个出发点。后来呢，他问张凌宇，老三，关于你所说用圣婴的鼻涕这事儿，我看挺难，你没有圣婴的鼻涕，人家家里人不信，怎么能骗来圣魁呢？哥，您放心，我都是有所指的，说空话有什么用啊？贤弟我不敢说套用别人的鼻涕非常逼真，那可以说天衣无缝，我本身就会。你会，但圣婴的字儿从哪来？有啊，有知情人呢、最了解圣婴的鼻涕，而且在他手中不下十封圣婴的亲笔书信，我就按着这些信套，万无一失。哦，信从何来？哈哈哈，哥，顺便我先向您请罪，背着您不知道啊，我收了俩人，这两个人已经来了快半年了，我敢说对咱们九龙山石海岛只有利而无有弊，这两个人也是当世的奇才，功夫很高很棒啊。是吗？谁呀？这俩人头一个大概您听说过，叫飞天鼠秦游啊。这秦游就是明清八义老八银面鬼秦天豹之子，号称飞天鼠，我把他收留了。他还有一个好朋友，是个出家的僧人，是九鼎铁叉山的，此人叫如意。咱不有招贤馆吗？招贤纳士，那时候正好我当班，他们报名来了，我一看两个人是人物，谈了那么几次话，又看了看他们的武功，正好是我们需要的，所以我就把他们收留了，安排到天门岛。白玉祥听到这儿，心里不痛快，心说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背着我不知道，私自做主了。我曾经说过，要普通的喽啰兵那例外，凡是有名望的只要来了必须我点头，你怎么能做得主呢？他一听都半年了，木已成舟，这会儿再责怪他为时已晚，也有伤兄弟的感情。再这一说了，你说说出来之后他再挑了理，我作为军师难道我这点权利都没有吗？我也无言以对，算了。哦，这秦游我倒听说过，这秦游一直跟圣婴两个人为仇作对啊。是啊，就是跟圣婴为仇作对，没有落脚之地，才投奔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来的。咱不管这个，对咱岛子上有好处，是个人物咱就得用，您说是这个理儿吗？我跟这秦游谈过几次，秦游说嘛，他从小在圣婴面前长大的， 圣婴曾经教他写过字，所以圣婴的家书在他手中掌握着20多封，光圣婴的亲笔往来书信就有10几封之多，我借用过来不就妥了吗？而且这秦游对圣婴家里十分知底，我套用这书信天衣无缝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老三呐、啊，对一些外来人千万要进行约束，不准他们胡作非为。大哥，这您放心，来了我就讲了。九龙山石海岛，咱们的山规是什么，咱们的岛规是什么，必须得遵守，谁要不听，那我执法如山，绝不容情。那就好，老三，总之这个事情我就委托给你了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千万别把事情弄糟了。遵命，大哥您放心吧。张凌宇心中高兴，心说白玉祥，白玉祥，到底你得听我的。别看你有主见，你那主见也是临时的，架不住进攻，我软硬兼施，你必须得就范。张凌宇心高兴，马上回到天门岛金斗寨，召见飞天鼠秦游和如意和尚。时间不大，俩人来了，双双进了聚义厅，倒身下拜，给军师见礼，参见军师，弥陀佛，请起，请起。二位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秦游和如意坐下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飞天鼠秦游叫圣婴给逮住了，那还跑得了吗？结果到底跑了，叫如意和尚把他给救走的。俩人一想无处投奔，只好远离中原，来到九龙山石海岛。他们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呢？因为飞天鼠秦游他爹跟这个张凌宇是口蒙的八兄弟，哎，那会儿交情不错，他就捋着这个影子来的，认为能收就收，不能收我们就走，就应了那句话，此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。哎，没想到到这一要求入伙，张凌宇十分热情，对他们俩非常好，两个人感到温暖呐、啊，就这样留到九龙山石海岛，而且张凌宇还委任他俩做了巡捕寨的两个小寨主。张凌宇是这么说的：现在呢，你们刚来，我不能太重用了，可你们二位暂时先屈尊大驾，将来有所建树，大伙都服了，我再破格提拔，再在总辖寨主面前多加美言，你们二位先委屈委屈。虽然说秦游也好，如意也好，那么高的身份做了小寨主有点屈才了，但您别忘了那句话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。秦游一想，这就不错呀，有地方收留，有人保护，而且来了还做个小头目，就得知足，不知足老天也不答应。所以他跟如意啊，自从来了之后表现甚好，展示才能，整顿山规，把这巡捕寨建立的好像铜帮铁笔相似，张凌宇是非常满意，因此对他们两个人特殊对待。别看是小寨主，跟自己的身份相差悬殊，私下啊，他们就是朋友，经常在一起聚会。今儿个张凌宇把他们二位找来了，张凌宇见面就问二位啊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军师，您指哪方面？吃啊，喝呀，住啊， 各个方面都怎么样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多谢军师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啊！哎，别客气。我说秦壮士，大和尚，今天把你们二位请了来，有件事情跟你们探讨。俩人全站起来，军师，有事只管吩咐，我们怎敢配探讨二字？哎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嘿，秦壮士，我记得前几次你跟我说过，你手里头掌握着圣婴亲笔书信，可有此事？
有，有啊。你要用吗？
对，咱们是自家人，实不相瞒啊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我拿你们二位一点也不见外，可以说相见恨晚呐，一见如故。
是是是，我们看出来了。
我打算套用圣婴的笔体，把圣魁骗进九龙山石海岛，拿圣魁做人质，把圣婴再骗进九龙山石海岛。
哟，飞天鼠秦瑶一听乐得直蹦啊！我正想找老匹夫圣婴报仇呢，老也报不了。这回有人报仇，那这机会上哪儿找去？因此激动的他就问军师，那么把圣婴骗进九龙山石海岛为什么呢？
为什么？逼迫老匹夫圣婴入伙，加入九龙山石海岛，让他做二把手，做二把金交椅。倘若圣婴跟我们总家大寨主白玉祥联起手来，天下无敌呀、啊、我们九龙山石海岛固若金汤，那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喂，这秦瑶一听啊，正好像冷水泼头一样。
军师，这哎，怎么说？
实不相瞒，我跟老匹夫圣婴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不共戴天，我不把圣婴给整死，我死不瞑目，我对不起我爹。那如果圣婴来了再入了伙，我们哥们儿也有容身之地呀、啊、那我们肯定落到后娘手里头了，不但报不了仇，还得叫圣婴整治了我们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你放心，你想想，圣婴能入伙吗？他能加入九龙山石海岛吗？万无此理呀、啊、肯定他不答应，他要不答应就激怒了我们总辖大寨主，再加上我们在旁边煽风点火，会是个什么结果呢？
哦，原来如此。
是啊，你挺明白的人怎么说糊涂话，这叫先礼后兵啊。圣婴肯定不答应入伙，那时候我们大寨主一怒之下，把他们爷儿俩全咔嚓了。他们爷儿俩一死了，你这仇不就报了吗？我们的对立面也没了，这不一举双得吗？
是怎么回事？
多谢军师点拨。哎呀，我这才明白是怎么个理儿。是吧？你把信给我送来，这两天呢你们好好致公，要建立个人的威信，得大伙拥护，将来才能提拔你们，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
秦游这回又高兴了，当时把信交给张灵宇，张灵宇告诉手下的亲兵头目，最近谁也不见，套用圣婴的笔迹。你说世界上缺一行不成世界，什么人都有模仿别人的笔体，一模一个准。他看了圣婴这些信之后，做到心里有数，模仿了几次觉着不那么满意，
把它废了，后来再模仿，没出三天成功了。这封信大致写的是，为父现在九龙山石海岛正商议大事儿，没想到一下病倒，卧床不起，命在旦夕，望我儿见自速来九龙山石海岛，把爹爹接回家乡。如果早日来了，父子还能见面，如果晚来一步，就见不着了。落款父名不具，爹的名还用写吗？对照声音原来那些信，怎么看怎么没有毛病。为了确保真实，又把亲友给找来了，往前一递，你看这信。亲友一看，呀，真的，一点毛病看不出来。你要不说这是仿写的，我根本就看不出来，肯定他家里人也看不出来。哈哈哈哈，妥了妥了妥了，这第一步就算实现了。他高高兴兴拿着这封信来见白玉祥，白玉祥看吧，频频点头。好，好啊。那么老三啊，信现在也模仿成了，派谁去接盛奎呢？派旁人我不放心呐，把事儿弄砸了，我们都解释不清，引起误会，我怎么对得起昆仑峡圣婴呢？大哥，派旁人您不放心，小弟我亲自去一趟怎么样？您总该放心了吧？哎，老三呐、啊，非你莫属，事不宜迟，明日你就下山。多谢大哥。张灵宇说完了，高高兴兴回去。当天晚上抽了个机会到内宅见嫂子许夫人，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。许夫人一听连连点头，兄弟，嫂子我先谢谢你了，为此事你还要亲自出马，辛苦一趟。嫂子，为了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没得说呀。嫂子你放心，先把盛奎骗来，盛婴非来不可，我们名义上请他入伙，老匹夫肯定不答应，他要不答应，哎，把他们爷儿俩一起干掉，不就是给你哥哥许光远许大侠报了仇了吗？是啊。哎呀，难为兄弟想得如此周到，等你回来之后，我一定设宴给你接风。嫂子您平息一下吧。张灵宇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寨子里头，第二天化妆改扮，带了两个新妇人，揣着这封假信，坐船只离开九龙山石海岛，在海州登岸。登岸之后雇了辆车，是赶奔直隶茂州古城村。你说这事那么容易吗？一路之上咱不必细说，到了古城村盛家寨，他们先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，先了解了解行情啊。你别弄扎来了，一了解盛婴现在还在杭州啊。你想杭州六次立擂，拖来拖去拖了两三个月的时间，那不是短日子，所以这点底他全摸清了。又一了解，家里只有盛奎和盛忠看家，没有外人。第二天买了八彩礼物，换了套新服装，领着两个新妇人坐车来到老盛家门前。正好老总管盛忠值班，一看来了挂车，从车上下来仨人，一主二仆。一瞅这主人衣冠楚楚，举止不俗，一看就是大将的风度，稳稳当当，非常斯文。张灵宇一抱拳，老人家请问这是老盛家吗？啊啊，对呀、啊， 请问这是昆仑峡圣婴圣老侠客的宅吗？
啊，对呀。
老侠客有个儿子，就是少庄主盛奎在吗？
啊，在呀。
我要求见少庄主，有急事。
好，你稍后。
盛忠不敢怠慢，到里边给盛奎送信。盛奎呀、啊，刚陪着奶奶母亲谈完话，回到自己的屋里头，低着脑袋胡琢磨。琢磨什么呢？琢磨他爹。你说我爹命多苦啊，回家养老不得安静，心思到杭州去溜达溜达。哎，没想到一脚插在泥坑里了，还赶上杭州立泪，现在不知发展到什么地步了。哎，我爹真是个忙碌的人哦，过些日子得把我爹接回来。他正想着，盛忠来了，把事儿跟他一说。盛奎就是什么找我，不敢怠慢，到外头一看，呵，对面站着一个人，上中等的身材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尖下颏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菱角嘴，三绺花白胡，二目如电，举止斯文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。盛奎以礼相待，把人家让进客厅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仆人献茶，盛忠也在旁边陪着。盛奎这才问先生贵姓高明啊。
啊，
免贵张凌宇。
哦，张凌宇
没听说过。张先生，您找我有事吗？
啊，
我这有封信，您先看看再说。说着把那封假信掏出来交给盛奎。盛奎打开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哎呦，
我爹不是在杭州呢吗？什么时候到的九龙山石海岛啊？而且病得这么厉害，即刻叫我尽早去接他。
盛奎的脸刷就变了色了。盛奎是大孝子啊，看罢之后问张凌宇，张先生，这么说您是九龙山石海岛的，不错。
我爹什么时候到的九龙山？
上月十七。
上月十七，
哟，这么说二十天了。是啊。
那我爹跟家里没打招呼？哎，我听说他在杭州什么擂台擂台的事儿，怎么又到了九龙山石海岛了？
哎呀，少侠客，说来话长了，你听没听你爹说过，他跟我家总侠大寨主龙凤大侠白玉祥是口盟的八兄弟啊。
这我知道。
是啊，因为我们家总侠大寨主往杭州啊给他写了封信，希望他有机会能到九龙山石海岛去一趟，偏赶这个擂台中间休息，因此你爹就抓紧这么个机会进了我们山了。见我总侠寨主特高兴，可能贪杯过度受点风寒，一病不起。哎，我们九龙山石海岛的名医全都出了面了，治不好，因此我们非常着急。后来你爹写了封信，他希望回家来养病，我们呢认为这是个大事，万一老侠客有个长短，对不起人呢。我这才亲自赶奔盛吉寨前来投书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少侠，你别太着急了，老侠客病的是不轻，但是不见得有生命的危险，因为他功底深厚啊。少侠，你看你是去接呢，还是派旁人去？总之我把信我算送到了，你稍后片刻。盛奎一边哭着一边拿这封信到内宅，见奶奶见娘，不敢隐瞒，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。夫人也大吃一惊，拿过信来一看，就是盛英的鼻涕，一点也没看出破绽。